我认为相亲就是被政治迫害的啦，就是现代版啊。你问我赞不成，我当然是反对啦。那问题是，那你就成立，那我就讲嘛，你要多久嘛？你一辈子去报复啊，一辈子找加害者，那也很痛苦吧？哦，已经三年了，而且事实上不是你成立转型正义才有这个东西，你之前虽然没有叫做转型正义委员会，你也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的嘛。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74点哈，台股最近好像都每天涨嘞哈，涨得不错呢哈。不过台股昨天开始涨很多，我现在看收盘其实还好，才小涨5.6点哦，涨得并不多了哈。美股昨天四大指数都跌，不过费半跌比较多，费城半导体跌36点，跌了1.1个百分点，其他道琼 S&P 500 NASDAQ 都小跌，小跌一点点，什么 0.1 啦 0.3 啦 0.02 啦等等。欧股三大指数也都跌，也都小跌，英国跌比较多，跌 0.39 个百分点，其他法国德国都只跌 0.13 个百分点，没有什么特别。台股还是不错，涨72点。天气现在天气真的很怪，就是那个温差很大，你半夜啊清晨啊还是有点凉，但是中午又很热，所以很小心，在这个时候季节变化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北北基今天温度20到30度，降雨距离20%，桃竹苗20到29度，降雨距离10到20，中彰投20到31度，云嘉南21到32度，降雨距离都是零，高屏22到32度，你看最高已经到32度，降雨距离0到10。宜兰21到29度，降雨距离40%，花莲22到28度，降雨距离20%，台东23到28度，降雨距离20%，外岛16到28度，16到28，降雨距离0到20。沿海地区也容易有长量啊，要小心哈。另外呢，西半部今天还有金门马祖有局部雾或低云，要影响能见度。以前我每次在念这个啊，局部或低云，我想大概最多就影响到什么马祖啊、金门飞机回不来啊等等哈。现在发觉不是啊，你看上次那个西滨发生车祸也因为雾啊，能见度不好哈。那一种是雾啦，一种是霾啦啊，雾就是真的是水汽啊变成雾，一种是霾是吧？阴霾那个霾哈，就是污染啊，都要小心哈。气象达人洪启明他们提供的资料是说呢，春天是阴拉宾哦，阴拉宾以前不是说春天是后母面哈，现在不讲后母了，现在讲阴拉哈，因为这是意思嘛，就是小孩也容易变脸了哦，他们讲的后母面是后母容易变脸了。当然现在不一定是这样的了哈，那小孩呢是用小孩，所以小孩子会一下高兴一下不高兴哈。明天晚上封面北部东部温度大降，降低了哈。那今天跟昨天天气很像啊，这两天天气很像，礼拜一礼拜二哈。台湾附近吹偏东到东南风，西半部是背风面，相当晴朗啊。中午高温，西半部都会接近或超过30度以上啊，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今天要留意西半部空气的品质啊，尤其中南部会觉得能见度比较差，刚讲过了哈。今天是明显的本地污染传送及大气光化学反应产衍生的累加效果，敏感族群要注意哈。就是今天都是本地，也不是什么外来境外啊，就是我们自己产生的了哈。那台湾北方目前有一道锋面在发展往南下，今天傍晚开始逐步接近北台湾，那明天早上北部清晨会降到17到18度，今天是20到22度，白天明天高温只有21到22度，不像今天到29、30度啊，所以今天跟明天的温度差别非常大啊，北部东半部朋友特别注意温差哈。这两天就会像是夏天变秋天啊，今天是夏天，明天变秋天了啊。如果不注意穿着，很容易感冒啊。中南部略降1至2度了，感受不是那么明显哈。会带着一点水汽哈，桃园以北到东北部及东半部会有一点阵雨，预期不大。我总是有雨总比没有好了哈。迎风面降雨比较明显哈，中南部没有什么变化哈。 空气品质还是不好。从今天晚上到周末呢，大致维持东北风，不会特别冷，但是呢早晚凉，白天会回温一点哈。不过回温就回到23-25度，跟今天回到30度差别很大，所以告诉你啊，被子啊外套啊不要收，偶尔用得到。现在讨厌在这里，你冬天衣服在这个地方，那夏天衣服呢拿出来拿不出来，然后被子到底收不收啊？有人收了觉得怎么又凉了，等等哈，要到下个星期会逐步回温到近30度，但是呢还是不稳定了哈。好，那么这是这几月的干旱，说不是只有在台湾发生了哈，福建广东也明显缺少降雨，干旱好像是整个东南大气环流异常，跟反声音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春天的封面呢比较偏北，所以长江中下游附近有比较多的雨势呢，也不下到台湾，台湾就算有雨也不多，现在就是这样哈。不过呢，彭启明博士说旱涝只有一线之隔了，到时候现在是不下不下，万一突然给你下的时候，一天下好几百毫米的时候，那个时候怎样都是要准备了。不要说啊，现在不下不下，每天就求雨求雨，万一一下子真来了，有可能啊，雨季啊，七月那是可能来，所以现在都希望大家能够忍耐忍耐忍耐，撑撑撑撑到七月，七月之前大概不会有太大雨了，七月之后很难讲，主要是讲这个。英国的威廉跟哈利王子都赞扬他们的祖父菲利普呢对女王尽职奉献，英国威廉王子跟他弟弟哈利王子今天都赞美他们上个礼拜过世的祖父菲利普亲王对女王的尽职奉献。威廉说祖父会希望呢王室成员继续日常的工作，那哈利呢回国奔丧啊，哈利跟他太太之间不是常搞得这个王室很不开心了，哈利自己回来，老婆怀孕所以没回来，但也不想回来了，接着怀孕全英国都会怀念他的祖父，也不简单了，活九几岁那女王也很厉害好，那么这是英国这我讲过，这很奇怪了就如果在台湾有个皇室，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会觉得很好吗？有仪式性的活动他们都出来全世界都注意到一个皇室真的，你全世界有皇室的地方都会引起注意，就算是很小的国家欧洲大家会注意他很特别嘛民主时代怎么搞个皇室呢而且人民还能够允许 还把纳税钱给他们来供养他们但台湾我觉得不容易早就被干掉，台湾是一个很不重视传统很反传统的地方好，那么还有什么事情，石门水库建库以来第三窟还不是最窟石门水库集水区四月 雨偏少其实 到处都偏少了，蓄水率剩下 31%、建库以来第三少还不错，南部那些水库都只有剩下什么 4%、5%、6% 了他们告诉我说翡翠水库这几年也突然大幅的降落，这都因为北水南运支援南部的中南部了所以翡翠水库最近水一直往下降不过台北市还没有叫大家节水，还没有其实应该节着水了你省一点水，翡翠湖省一点，也可以让中南部多一点资源，这本来就是互通有无嘛那石门水库也蛮惨的，石门水库只剩下 31% 了是最严重的，第一次在民国91年，第二次是民国104年那时候更严重所以现在呢，算是第三。Minnesota 美国的种族问题真的很麻烦Minnesota 的警方今天发生误杀黑人通缉犯就是有一个黑人交通了交通警察发觉他是通缉犯通缉犯都有记录，我们在台湾也是通缉犯警察一看你这个驾驶执照身份证就知道了现在我们都不一定要带驾驶执照，台湾很奇怪全世界这个驾驶执照好像都有期限，那我们现在没关系也不发了这点 很少这样，那说执照就终身了，除非到很老了75才几岁呢说几年要考一次，5年要几年考一次，3年考一次，其他都不用换执照了以前定期要换嘛5年等等，现在不用。你在美国很难想象因为美国的驾驶执照经常就是身份证，他们没有身份证，那我们现在呢因为警察觉得不需要，为什么呢，你违规拦下来身份证字号一报他就出来了驾驶执照什么都在那上面，所以他从那上面就看得出来或者名字等等就看出来，我们蛮厉害的，资讯系统不错了，所以就他就一直说不需要那个证在美国反正就这个在美尼苏达呢， 他到车里要去拿东西，大概不知道干嘛。我就想这车警察就很怕，因为看到黑人真的很怕哦，警察就开枪，他就跑了。结果呢，跑了几个 block 以后，发觉他死了。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还有哪些新闻？我刚刚讲那个黑人啊，他就是警察，就是他是通缉犯。他说我不是通缉犯，他说我不是通缉犯，但是呢，警察说他是通缉犯，这很麻烦，然后就要抓他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那时候跟妈妈在通电话，在车里面，他就跟警察说他要走回车子。警察说你不要走回车子，你过来，我要用电击枪打你了，你再走。结果警察掏出来的枪是个真枪，砰，他就回车上，然后开车继续跑，现在在后面，然后就死了。他妈妈就说：“我儿子不应该这样死的。”所以蛮惨的，也蛮惨的。那警察是搞错了呢？以为拿的有两把枪，一种是电击，一种是手枪，还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现在明尼苏达那当地的黑人就群起激愤嘛，跳到车子警察车子上等等，反正又搞了。之前那个弗洛伊德就是这个事情，记得吗？他说黑人的命也是命。I can't breathe， 我不能呼吸了，也在吵这个。好，那么最近刚讲天气变来变去，有些身体过敏的人呢，或是有时候会觉得身体怪怪的，觉得这个在气节转换的时候不适应了。今天有一个新闻也很有意思，说纸箱缺货，为什么呢？因为疫情，所以大家上网购买东西多了。因为上网购买的网络都用什么运呢？都用纸箱运，所以呢，农民呢，有些农产品也要下订单，各行各业都要下订单。说现在下了订单，一个多月才能拿到纸箱，所以中部洋香瓜的农民就说呢，他们呢一个半月以后洋香瓜才可以摘，他们现在就订，免得到时候订不到，这么惨。那国际纸箱上涨，说呢比去年涨了5%-20%。那为什么纸浆会这么厉害？他们现在政府说已经叫正龙啊，纸业是原来做纸箱的继续做。我看过正龙的工厂很多年前，要继续做纸箱，继续做纸箱。说因为呢疫情，伐木工人还有呢废纸回收的人工缺少了，废纸回收人也少了，因为他们也大概不愿意暴露在这个风险之下，或是不少人得病，或是多少人得病，原料不足。另外就货柜海运缺柜，所以原料呢拿到原料也运不了。然后呢，另外是后疫情时代需求强劲，大家需要纸箱。我再仔细看了说，巴西疫情很严重，巴西提供了全世界纸箱3-4成，全世界3-4成的纸箱都是巴西提供的。那最近因为天气变来变去了，我习惯我会吃蜂胶，所以要特别跟大家讲，那全世界最好的蜂胶就是巴西蜂胶，巴西蜂胶是全世界最好的蜂胶。为什么它有亚马逊呢？Amazon 亚马逊森林，那里面就你想嘛，那个全世界很多的药的原料也都从那边来的。以前呢，我吃蜂胶怎么吃呢？比我喉咙不舒服，我就要感冒了，因为我最怕。那我就把那个蜂胶滴在那个喉咙，这样滴。后来他们跟我讲说这样太强烈了，所以应该泡在水里面。泡在水里面，后来他们也讲说不应该只是感冒了，喉咙不舒服了，上火了，或是牙龈，有时候你 牙上火，牙齿不是会牙龈会肿啊等等，那不应该那个时候才用，他平常就应该滴在那个滴一点在水里，就是喝了当保健，等等。蜜蜂，蜜蜂很特别，蜜蜂5000万年以前的蜜蜂跟现在蜜蜂是一样的，就一般都在进化嘛，也他没有，他一样，凡是跟蜜蜂沾上边的东西都好，真奇怪。这东西好，真的是嗡嗡嗡嗡嗡嗡，蜂蜜也好嘛，对不对？还有什么蜂王乳也好嘛，什么反正就是跟只要跟蜜蜂沾上边的东西，好像没有一个是不好的。那这个蜂胶又叫做液态黄金，又到液态黄金。我看资料说，20000只蜜蜂一年只能生产20克的蜂胶，你就知道这多宝贵的东西。那蜂胶有200多种营养成分。它最主要就是类黄酮，类黄酮特别里面的叫做胡皮素，这个很难念这个字，一个木头的木，一个角头角的角角了，角头那个角加上一个斗，一斗两斗，金斗斗， 就念胡，我本来我原念蟹皮树，不是胡皮树，因为以前人念那个蟹寄生，有没有那一种植物啊？好像叫做胡寄生，不应该叫蟹寄生，字不太一样，不是解释的解，是一个角这个斗啊，胡皮树。德国要点讲哈，德国要点讲说，蜂胶有四种，普通啦、好啦、很好啦、非常好哈。超过每 CC 有超过20个 minigram 的，就是顶级。现在毫无市集的这个是超过40，就比顶级还多一倍哈。那到底蜂胶是干嘛的？就像燕窝一样，我很好奇，燕窝到底是干嘛的啊？怎么产生？燕窝就是燕子的那个口水，不去吃那个海里面那些鱼啊什么东西，把它凝固，就做巢的嘛。燕窝就做燕巢，这个蜂胶也是。蜂胶它那个蜂巢哈，那个空隙啊，他们就用蜂胶把它粘起来，把它粘起来，它有点粘性嘛，把它粘起来，然后这时候就可以阻止外面的东西入侵，甚至细菌啊什么都入侵不了。因为一个蜜蜂蜂巢里面温度34度很高，还有养小蜂哦，那个蜂王都要养小蜂，而且呢有几万只蜜蜂住在那个蜂巢里面，一个蜂巢几万只，怎么都不生病呢？怎么好好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蜂胶对于蜜蜂哦，对蜂窝有很大的贡献哈。所以呢水也滴不进去，然后那个细菌也进不去等等，所以人就去研究嘛，什么蜜蜂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健康等等，他们就认为跟这个蜜蜂跟蜂巢的蜂胶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了。所以你看我们有一些为了防止牙周病，有些牙膏它不跟你讲里面有加蜂胶牙膏吗？我还用过蜂胶牙膏，那它问题它能加多少蜂胶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神的现场。比如说现在上77点哈，刚讲这个蜂胶哈，那它除了强化蜂巢，因为有些入侵者会侵入到蜜蜂蜂巢里面嘛，那他们把那个入侵者弄死了以后啊，他就用蜂胶把那个敌人的残骸给它封起来，它就不会腐烂，不会有细菌的哈。那所以避免蜂巢里面幼虫受到病毒或细菌的伤害哈，所以非常特别啊，真的是这个蜂胶这个英文名字啊，叫我看看叫什么，叫做 propolis，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这 propolis 跟蜂胶有什么关系？不是应该叫做 bee gel 什么东西之类的吗？不是哦，蜂蜜叫 honey 嘛，哦，它这个叫做 propolis 什么意思呢？希腊文就是城市捍卫者，就是捍卫他的房子啦。哦，就捍卫他的家哦，所以奇怪啊，哦，你用这个名字哦。就刚刚我讲为什么讲到这里，纸箱嘛，纸箱现在抢纸箱不够，从巴西抢，蜂胶从巴西抢。去年年底，你如果不去抢，你就没有了。它一年就这么一次，生产就这么一个季节。哦，你去年年底以前就要订货，你不抢货，你没有。所以呢，就要必须要去抢货，因为全世界都在抢。尤其这种绿蜂胶是蜂胶里面的顶级蜂胶啊，哦，那个是我以前也用了哈，哦，我以前也用蜂胶，这种咖啡色的哈，哦，一般的哦，我想很多人到巴西都会买一些蜂胶，或者很多朋友给你分享，那一般是咖啡色，它这种绿绿的是比那个更顶级的哈，哦。那有人说哦，它是天然维生素哈，哦，反正就是我自己的经验了哈，哦，就是说我已经其实很多年了，我喝蜂胶吃蜂胶很多年了哈。哦，那我平常是喉咙不舒服啦，干啦，啊，牙龈有的时候不舒服啦，哦，排泄不顺畅啦等等，就滴那个玩意儿，哦，滴几滴在喉咙里，哦，那他们现在说这个不对，他们说你应该泡在水里面每天喝保养，就这样说了，哦，尤其在这种季节变换的时候，或是这个吴淡如是说他过敏的时候他喝了，哦，好吧，这个因为是顶级的，哦，所以只有这个季节过了就没了，过了现在就没了，你就没有了，真的是没有了，也是我们也是用团购的方式了，你可以上折扣打了蛮多，你上毫无市集网站去查询吧，要不然你就打中广服务专线02-25005563 02-25005563中广服务专线 去了解了。因为基于这个法律的关系不能讲疗效，我们不能讲疗效，所以我都不能告诉你它有什么可以治疗，什么可以治疗，什么可以治疗，什么可以治疗，什么不能讲，但你去想哦，我刚讲说外面有卖那个治牙周病的牙膏，他说我里面是放蜂胶的，他能放多少，放几滴吧，还有那个助皮肤的什么脸上长这个长那个什么皮肤一些药里面说我里面有蜂胶，这个是超过 这个是顶级的绿蜂胶，那个比那个成分含的多多多多多多多多了啊！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它能够治什么，不能讲啊，不能讲啊，我只能跟你讲说这个它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哈。好，这个联合报头版头登的叫做促转会啊，促转会什么？去年又延一年，怎么今年还延一年？没延多久啊？哦，一再延，到底是怎样？变成万年促转会吗？我们常常讲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哦，那就赶快把这个事情调查，到底是怎样嘛？到底过去国民党干了多少坏事，迫害了多少人？你要花多少时间调查呢？这个其实从228那时候就有调查，很多资料了，其实资料是很多的了哦。查清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该赔偿该赔偿，该补偿该补偿，该恢复名誉恢复名誉。不就是这样，他们说不够，时间不够，他们说还要继续干，要干嘛呢？是要去这个提出加害者处置法案，那个加害者处置他怎么处置，把枪毙啊，到底怎样，还是他当时怎么对这些这个白色恐怖下面的政治犯，我们就把他找回去，他死了找他儿子给他报复回去，那到底要怎样？那你过去两三年也可以做啊，加害者是非常重要，找出加害者，因为有受害者有加害者，然后到底该怎么办，对受害者怎么补偿赔偿，对加害者怎么处罚，或是怎样，或是谴责，我不能处罚，公布你名字，说这家伙以前干这坏事等等啊。那是过去三年不能做，现在再延一年，一年你就做得了吗？哦，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你问我，我是很反对用政治的理由去害人的，我从头到尾就反对的，我是觉得是很，尤其让人家去坐牢是很可恶的。那过去有没有呢？一定有的。现在有没有？现在也有啊。现在怎么没有了？现在也有啊。你不要讲别的好了，你光讲那个前两天讲那个上个礼拜讲那个向心夫妇有没有？他就被那个澳洲那个小子突然跑出来叫我叫王立强，我是匪谍，我在台湾就帮助这个情报大共产党的去这个在台湾运作哦，捐了很多钱给韩国瑜啊、哦。然后呢，我呢这个指挥各种情报系统。他在澳洲突然出来讲，澳洲媒体就很有兴趣啊，你自己想如果跑出这么一个人来，我们媒体有没有兴趣？也有兴趣啊，就登啊登啊、哦、然后呢就说呢他台湾就找这个向心给他做什么下线吧、哦、做这样，那倒霉的向心刚要出到了台湾，刚好离开台湾就被他拦下来了，到现在一年多了就给他不准他出境，他跟他太太啊，我是不认这个人，不知道，我只是看这个新闻，你就很好笑嘛。然后查了一年多以后呢，起诉了，上个礼拜说是洗钱。那向心当然他说哪有说我把钱洗到那个我的敌对的营区，不过这话也不一定通了啊，洗来工作啊，对不对？我钱洗来，他洗来买房子了，好，他就在他买房子啊。那你主要你是抓匪谍嘛？你弄了个半天，他也没有找到他匪谍的证据。然后说他是洗钱，这跟匪谍差太远了吧，我觉得就是了哈，没面子，不好意思了，这个没面子了，没有找到证据嘛，那怎么办呢？就找个理由把他入人于罪嘛，从某角度这就是政治入人于罪啊，这不是吗？这就是啊，你自己认为你跟国民党以前早期干那个白色恐怖有什么差别？一样嘛，只是那个时候好，这个人就已经关到绿岛了，现在是不能把他关绿岛，但是至少也起诉你啊，就是洗钱嘛。我上次讲过最荒谬的是那个王立强就不见了嘛，那王立强我们总统大会选完蔡英文当选以后美国很高兴以后王立强就不见了，那这个人应该有下落，到底怎么回事？澳洲应该把他抓起来啊，或者怎样啊，人就没有了，就跑了，没有了，不见了。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新闻现场。我刚讲这个向心王立强啊，我认为向心就是被政治迫害的了哦，就是现代版。那那个时候呢，早先的时候呢，因为国民党抓匪谍，那个时候其实被关到绿岛了。我去绿岛看过，台独的不多，哦，都是白色恐怖，就是匪谍，认为因为怕嘛，而且匪谍也是很厉害啊，哦，那国民党就是被搞垮的嘛，大陆是不像被搞垮的嘛，所以呢，他们也很担心哦，所以很多人就抓了。其实有很多这也不是指什么匪谍，参加个读书会啦，有一点左倾思想哈，有些左倾思想有什么了不起的？尤其年轻人很可能有左倾思想嘛，是不是赞成社会主义嘛？哦，我们那个《李运大同篇》不就是个左倾思想的理论吗？对不对？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对不对？什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啊！天下大同啊，对不对？天下为公啊， 那就是理想共产党，你问他他也是这样子啊，只是那个做法跟那个执行下来不合人性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啊、那对年轻人来讲，就现在在美国在欧洲左派又兴起了，年轻人买不起房子，那你的房子分给我不是很好吗？这就是社会主义啊，要社会福利，我们很多社会福利就是社会主义啊，资本主义拿这么多社会福利啊，资本主义就是谁有本事谁赚钱，没有本事你就没办法，就是这样子嘛。那社会主义才说我要给一些社会福利啊，来帮助这些比较弱势的等等，一定是这样。好，所以年轻人很可能嘛，年轻人很可能有这种社会主义的这个思想的呢，那不行，都给你抓起来啊、哦，因为你就是匪谍的嫌疑啊、哦，通匪或者你思想左倾的呢，哦，不至于枪毙了，那给你关到绿岛，给你再训练、再教育、洗脑啊、哦、等等。那时候干很多这样的事情嘛。啊、哦，你问我赞不成，我当然是反对了。那问题是，那你就成立，那我就讲嘛，你要多久嘛？你一辈子去报复啊，一辈子找加害者，那也很痛苦吧？哦，已经三年了，而且事实上不是你成立转型正义才有这个东西，你之前虽然没有叫做转型正义委员会，你也他妈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的嘛。我就讲二二八调查也调查了很久了嘛，很多事情其实之前就在做嘛、啊、那你都要延多久时间，要延多久时间。那我刚才回到讲这个向心王立强，为什么讲这事情可怕你知道吗？那这很简单嘛，比如澳洲现在跟大陆不好嘛，澳洲跟美国很好嘛，下次选举老美只要不喜欢哪个候选人，老美不必自己出面了、啊、叫他小弟澳洲出面就好了，怎么样，五眼联盟嘛，澳洲出来跑又跑一个人出来哦，叫做这个张立强，说呢，哎，我是共谍，我现在投奔到澳洲来寻求政治庇护。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就帮老共、哦、做情报工作，我给了这个钱，给那个钱，给那个钱，给那个钱，哦，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然后这个人被我收买，那个媒体被我收买，啊，讲一大堆，台湾就灯很大，尤其绿媒一定灯很大。那你要相信不相信呢？人家是自然出来自首，是一个匪谍啊。对不对？那当然会相信了、啊、那台湾这些人不就倒了霉了吗？然后呢选完你落选了，那人不见了，王立强不见了，现在人就不见了，你说这可怕可不可怕？就这样子可以，我们常讲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嘛，就这个道理嘛，贼咬你一口，他替我把风、哦、他是我的合伙、啊、他帮我嚣张，哎呦，你警察会叫你证明你不是，你可搞死了，这样你 警察证明我是啊，不，你说你不是，他说你是啊，已经有人证在这里了，你说你不是，他偷东西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说，然后呢你怎么刚好在那个路口呢，他说你把风啊，你说你不，他说你就是把风啊，要不然你在那边干嘛呢，就搞死你啊、哦、好，三星今天联合报登的叫三星跟联电结盟、哦、那台积电跟 Sony 结盟，哇，现在变成国际大结盟啊、哦，很多年以前我们就讲说晶圆双雄，晶圆双雄了，讲的就是曹新成跟这个张忠谋了哈，晶圆双雄。后来突然台积电一枝独秀了，联电好像就没有那样。那联电可能有他自己的路，啊，不，他转很多，像联发科什么也是联电当时去投资的很多。那台积电好像就比较专注，那联电比较分散，啊，这是一个了哈。第二个就是，张忠谋本身好像也是专注就搞这东西，曹新成呢好像比较风花雪月，琴棋诗画诗酒花，古董啦，字画啦、哦、他比较活，我觉得生活，曹新成的生活应该比张忠谋有趣多了啦，我从旁边这样观察应该是这样。后来曹新成为了搞那个核建案，陈水扁执政嘛，就起诉他，曹新成很气、哦、觉得说我只是先期部署啊、哦、你就这样起诉我，后来就愤而移民新加坡、哦、当然他讲移民新加坡，我也不相信他住在新加坡了，可能偶尔主要时间可能还是在台湾啊，台港啊等等，我很久没有碰到他了，不知道，但是我想理论上讲你新加坡那地方有什么好住呢，住久了也烦了、啊、但是他就反正就气嘛，我就去了，新加坡一定很欢迎的，这种人你到新加坡来当然欢迎嘛，无人欢迎。那当然台积电因为他花很多钱找了很多人在先进的这种半导体技术，就越做越小了，晶片越做越小，越做越小，越做在很小里面可以放一大堆啊，这个电路啊等等之类，所以呢从台积电在这中间就很领先。那联电看起来呢比较不去做那么前卫的先进的东西，因为很贵，要花很多钱去投资，他就做比较成熟的产品，看起来是走不同的路了。哦、那联电最近股票涨很多、啊、为什么？因为突然发觉半导体缺了，全世界都缺半导体、啊、 你尖端有尖端的去处，我成熟的或一般的产品有一般产品的去处。好，我们看到这边三星跟联电结盟，就要做28奈米。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哇，那个奈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很小很小很小，28奈米，对不对？这个联电可以做啊，哦，这是它的，它做了很久这个东西，不什么特别先进的，对他们来讲也不什么天先进的，哦，不需要做到什么8奈米，哦，什么越5奈米还越来越小，我刚讲以后搞不好1奈米的，0.1奈米搞不好都会出来了。而且你看这个什么 Sony 啊，哦，然后这个三星他们做手机啊等等哈，大概也不需要多么精细的这些晶片哈，所以就合作哈，所以看起来呢，台积电联合 Sony 是台日，那个联电联合三星是台韩，这个当然跟过去的恩怨有点关系了啊。曹新成一直很不满意了哈，曹新成一直认为说呢，当时呢这个代工晶圆代工是他的 idea， 当时他的想法。他去到美国去找了张忠谋，张忠谋当时反对，后来张忠谋自己搞台积电，就是搞晶圆代工，所以连曹先生认为说是我的 idea， 弄了半天你搞去，还说你是什么晶圆教父啊，我很生气啊。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133点了，刚讲这个巴西顶级的绿蜂胶哈。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就是能够找到最好的绿蜂胶啊，平常保养很好啊，那嘴里啊，如果牙龈啊，这个就是反正你上火了啊，或者有时候喉咙不舒服，我是这样使用的，我就把滴一点啊，或者加点水喝进去啊。你有兴趣，请你上好物市集网站啊，上好物市集，它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或是把打中广服务专线02-2500-5563，02-2500-5563哈。它叫做液态黄金，你就知道它是其实蛮可贵的，是巴西亚马逊森林的蜜蜂采集的。工地主任现在突然变成红了，工地主任就是任何工地都会有一个主任，大工地也有主任，小工地也有主任，都要有的。你甚至自己盖个房子也要一个主任，这就是统管嘛。那个工地事情很多的，大大小小工地事情非常多的。说10年违法兼任工地主任只罚了四件，而且罚金呢，还可以打折，100万到500万呢，通常都罚100万，而且有时还罚75万，还打75折等等，这反正就是说很荒唐啊，这么重要的这个位置哈，然后呢，居然哈没有人注意他，这个工地特别我们讲说工地的安全，工地的环保。比如我们不希望工地有很多的灰尘啊、扬尘啊等等，进出那个车轮胎都要洗等等，像这些都是工地主任要盯的，那居然这样，这么松懈，你就知道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福岛的这个核废水是要排到海里面，我觉得这点我们要关切，因为那你这阵子你海鲜能吃不能吃呢？日本跟台湾这么近，日本的渔民也很关切，日本渔民也很 不爽。那我们的外交部昨天立法院是说，他发电报请驻日代表处向日本表达关切及了解进程。那我们跟日本2014年定了这个核能管制资讯交流备忘录，日本要做任何改变，应该先通知我们。那这他通知你吧，通知你啊，你怎样？你能怎样？你现在对日本能怎样？你这每天抱美国日本大腿，他真的怎样你怎样。那而且他讲啊，那你看什么鱼呢？那我的日本人我也爱吃鱼啊，我每天撒西米吃那么多，对不对？我的渔民也抗议啊，抗议我也不理他啊，怎样？我的渔民有抗议我不理他，我理你的渔民吗？又不是说这个我只把那个废水排到你的海里面，让你的渔民受伤受害，或是你的人吃了可能含有辐射的鱼，我的渔民不捕这鱼，不是啊，大家都在这片海域里面呢，你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海啸，南亚大海啸，有没有？在巴厘岛的时候不是死很多人吗？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太吃鱼，那段时间，因为我想那个鱼爆海鱼爆吃了多少尸体，很多人掉海里面了，死了。那你的鱼不吃它吗？一定会吃它。那总是觉得想想觉得有点。当那个鱼把尸体也变成它的就是转化的了，这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说不怕没问题，检查没问题就没问题，有时候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那你像地沟油你怕什么呢？地沟油反正做了炸了东西高温也不会有细菌的嘛，人家也过滤过了嘛，为什么不行？哦，就是它是除了生理层面还有心理层面都有。哦，虽然一个鱼可能已经从人的尸体转变成鱼的肉了，它已经不是人，但是你总是你想这个鱼如果吃过人，你在吃这个鱼，你不觉得心里面是毛毛的吗？哦，所以有一阵子那个南亚大号小贩有一阵子我 不太吃鱼、哦、尤其不吃那个什么生鱼片啊什么之类的。那你现在好，这个辐射你把这个它反正就是、哦、什么，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海啸，也是海啸，海啸呢冲击了这个福岛核电厂、哦、然后呢基本上当然台湾讲说我们跟它不一样，我们都有这个冷却啊、水啊各方面马达什么、啊、都很严密啦，不会像那样子啦、啊、就是海啸一来就坏了等等、哦、它就是这样子。所以它现在就变成说它的冷却水被污染到了嘛，那这些冷却水就不能排到海里了，它就放，它就把它储存起来。但他也认为说我不能一直储存啊，一直储存我那个水放在那边怎么，我这厂也不能再 run 了、哦、那个水也不能排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它排掉。那日本，在日本当然也有争议，你想得出来日本人怎么会没有争议呢？但是他现在好像决定要排了，他决定把这个福岛核一厂要排到水里面去、哦、日本政府今天开会、哦、说呢这个要把这个核废水稀释到川溶度呢降到日本国家标准40分之一，两年后开始排放入海，他就要排了、哦、我想附近的国家应该都很关心了，应该是都很关心才对了。好，那么阿里巴巴最近好像大概被他们政府整得蛮惨的，原来那么大。换句话说，以前有人讲说在大陆什么黑道，什么黑道啊，我听到共产党讲说我们就是最大的黑道，什么黑道谁敢，那你企业再大我告诉你，你大过共产党吗？我整你我就整你，你再大也没用。马云你嚣张对不对，嚣张我就整你，看你嚣什么张。而且呢杀鸡儆猴，杀蚂蚁儆其他的这个财团，让他们看一下说呢马云我们都敢整，其他人我们不敢整吗？哦，等等哈、哦。所以呢最近大概罚款、哦、我看昨天罚非常多钱、哦、一罚了人民币182亿，新台币791亿，将近罚台币1000亿、哦、将近罚这么多、哦、就从这边你就看出来老共、哦、做事他也不管。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老共做很多事情是不是对国民党不利，他也不管什么国民党，他管那么多。因为其他国家也认为说马云集团、蚂蚁集团可能是垄断啊，也有啊。西方就找，你自己想嘛，美国不想找他麻烦吗？阿里巴巴美国不想找他麻烦吗？对，美国现在想尽办法找你们大陆这些产业的麻烦了、啊、华为啊什么都是就找想尽办法找你麻烦了、啊、进你这个进你那个。理论上讲大陆应该保护他的企业，说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垄断，我们哪有垄断，照样罚你。看起来他也不管什么国外怎么样，蚂蚁阿里巴巴被老共罚，搞不好以后美国欧洲也会罚他，都说不定啊，对不对？但是他管不管，他现在也不管，反正我就罚你我就罚你，其实就是这样、哦、而且他的反垄断部门呢也，当然我想这个肯定也是跟外国一直说你们垄断垄断垄断、哦、他自己干脆你没整我，我自己先整自己算了、哦、有可能。这些大的产业像阿里巴巴能够大当然是垄断嘛，当然是因为靠垄断才可能。而且不止，其实老共真的要检讨，因为你不让外国东西进去嘛，那当然它就大了嘛，就像微信一样嘛，当你 LINE 进不去的时候微信就大嘛，一定是这样子、啊、然后大了以后再回头整理说你太大了不行，你垄断。好吧，我们时间到了。